99首。我们先唱第一段，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悉，先唱第一段。这首歌我们经常唱，尤其是在婚礼的时候。这首歌其实是鼓励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他跟门徒讲，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就像这里面副歌所讲的，像他这样爱我们。然后主耶稣还说，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自己在思想这个彼此相爱，然后还有神向着我们的爱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对这个爱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还是不够的。我们如果稍微有点经历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对这个爱的认识可以说是越来越肤浅。那我们信主的人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神的爱跟世人所讲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这里面讲的，主舍命，它是一个甘愿舍弃自己的爱。然后圣经里面也讲说，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就是我们跟对这个爱跟世人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觉得说，我们这个认识好像还是不够，好像对真正距离真正的那个神的爱，好像还是有一段距离。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完这个爱的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定义吧，他讲完这个之后，他马上就接着一段，他说我们今天认识的有限，我们今天知道的也有限，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些也不过就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他说但是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就能够真的明白，我们就能够真的知道，就像他认识我们一样，我们认识他就像他认识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是照着我们所能领受的这个爱来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是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今天对这个爱的认识还是不够，但是我们盼望说有一天我们对这个爱的认识能够越来越深，能够晓得这个爱越久越甘甜，直到见他面的那一日。我们再把这首歌从头到尾唱一遍，稍微快一点。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赐给将爱子赐给我们，主舍命，从最终救赎我们，愿相爱，像他这样爱我们。
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啊，为我们设立这样一个饼杯，主啊，你也在啊聚会中，主啊，是在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就愿意啊，你的爱，主啊，真的是再来激励我们，主啊，叫我们这个人，主啊，也真的是能够全心诚爱，主啊，你也在我们中间，主啊，得着你自己。啊，这样爱的回应，主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上，主要愿意你再来向着我们说话，你说你再叫我们众圣徒一同在你面前明白你爱的长阔高深，主要我们感谢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绵羊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感谢主，刚刚邓浩弟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就像刚刚邓浩弟兄讲的，我们经常是在婚礼上唱这首诗歌，但是实际上教导我们激励我们能够因着主的爱，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我们只读第一句话，这是弟兄姊妹比较熟悉的经文，可能都会背诵，很长很丰富，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就读第一句话，就到又有恩慈就好，我们读两遍好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就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第二处，我们读罗马书12章第三到第四节。12章第三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第三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这是刚刚邓浩弟兄也帮我们review 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下一处我们要读约翰一书第4章16节。约翰一书第4章1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就读第二句话就好，从神就是爱开始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接下来读19-20节，我们爱19-20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最后一处，我们读哥罗西书3:14。哥罗西书3:14。有翻到吗？那我来读好了，哥林多前书3:14，如果你翻到的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读。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要实在是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还不完全。主，我们早晨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实在愿你自己的愿你自己主亲自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让我们能够摸到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愿你在圣灵里面，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任何的勉励，主啊，有任何的激励，主啊，实在是求你让我们的心对你的爱，主啊，能够有反应，主啊，愿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祝福，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首先从我们刚刚读的这几处经文，可能弟兄姊妹大概也知道，我今天要交通跟爱有关的一个主题。那这个爱，我们知道圣经，这是圣经里面很大的一个题目。我想我自己没有办法能够交通的很完全，只能从我自己的一点点的经历和认识上面呢，能够从我的角度，从我的一些思想里面思考里面和在这个圣灵里面的默想里面，能够交通一些我自己的看见。那希望圣灵呢能够向着我们的心来说话。那讲到爱呢，首先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3那里头，那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背诵的，也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的经文。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一段的经文拿出来，好像做一个爱的定义，因为它是这样的一句格式啊，爱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但是我们来细想一下，这一节经文为什么会放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那我想圣灵把这一段话放在哥林多前书这里呢，一定是哥林多聚会所非常需要的。那我们知道哥林多聚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其中一个问题有什么呢？那有人说那里头有纷争，甚至有结党，对吧？有人说属保罗的，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是属基督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只是从外面来看出来的一种形式，这好像是就是所反映出来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一个哥林多聚会里面有一个里面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造成了很多这些的情形。其实我觉得在那个聚会当中有一种的灵，就是个人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那腓立比书那里头教导我们说，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可是哥林多聚会这里是反过来的，他那里有结党。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原因，一个根本的原因，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点点这个哥林多12那里头讲的是什么。好像在表面上我们看到讲到属灵的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细读的时候，12讲到一个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上面呢有很多的肢体，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没有一个肢体是不重要的，没有一个肢体是比别的肢体重要的，每一个肢体在基督身上都是非常重要，都是要进功用的。肢体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紧接着在这个之后， 我想圣灵引导保罗就提到一个最妙的道，引到十三章这里头，他来讲这个爱，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这一点点的。所以说到这里，我其实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通常是经常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拿出来，但是放在这个里头的上下文里面，哥林多十三章的这个爱其实是在讲在教会里面的弟兄相爱，是为着弟兄相爱而来讲的。我想这是圣灵启示保罗在解决哥林多聚会问题上的一把钥匙。那我们知道哥林多聚会的弟兄姊妹，从前面我们来看到他们有知识，有口才，有恩赐，有工作，好像有很多东西。但是在十二章那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我们看到很多问题，甚至暗流涌动。那里头用一些比喻来讲，对吧？眼睛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对脚讲我用不着你。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对吧？眼睛在做工的时候手不配合，头要做工的时候脚也不动，我想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这人是一个瘫子，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那在我们的家里面，结婚的弟兄姊妹也许都有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实际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很多的时候如果多的都是一些赌气啊、指责啊，妻子说东，丈夫就得说西啊，有的时候叫非暴力不合作，就是不跟你合作啊，或者说是妻子讲我什么自己都能搞定，我不需要你。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在家里头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麻烦很大。所以我想第一点讲到弟兄相爱，我想第一点我们要承认这个爱是我们里面天然人里面所没有的。我们天然人里面所有的呢，很多的时候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爱那些可爱的人，爱那些甚至跟我们情投意合的人。你知道人的爱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这却不是神在圣经里头所要我们所启示给我们的。那我们也有很多关心需要关心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想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这不是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神放在我们里面良心的一个功用，是那个众人以为美的事。所以世人当中也有很多做义工的，能够助人为乐的，对吧？亲戚朋友之间也有很多这种需要帮助的我们需要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即使不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体恤，有很多的帮助。但是我想这是我自己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罗马书十二章那时候讲的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不是不去做，我们要留心去做的。但是神在这里的这个要求好像比这个更高一点。主耶稣自己他对律法的总结，他说我们要爱神并且爱人如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觉得如何，我觉得怎么想爱人如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都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神所要的这个爱在我们的身上确实是在我们天然人的身上是没有的。我们也想一想自己真实的情况，尤其在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软弱，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软弱，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冷淡退后的情形，我们看到可能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看到弟兄姊妹真理上的偏差，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我们为着弟兄姊妹来祷告，还是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那个轻看弟兄姊妹们的心？我不是说我们有，我们只是说我们自己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形。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属灵上有长进，我们家里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属灵上面有长进，我们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是因着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感谢神，还是其实我们心里头还会生出很多的论断，好像很多的论断，很多的 judgment。 所以曾经有弟兄说呢，如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如果有弟兄姊妹在交通、在祷告、 我们能够阿们，我想这是聚会很蒙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是一个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情形，我想很难阿们，很难阿们。所以因为每个人的认识其实都不完全，我们要是想在别人的身上挑出一些不完全的地方，挑出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但是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想在基督里面都是肢体，都有他自己的功用。我们若是注视弟兄姊妹身上向着基督的那个点，我们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那罗马书那里保罗叮嘱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要当看的。我想这是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在跟随主的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我们当如何，我们怎么来看自己，对吧？我们看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很高。圣经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讲到鲁西弗堕落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要与至高的神同等，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我们知道，对吧？一个把自己看得高的人，肯定不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主耶稣在讲到一个比喻的时候，讲到两个人的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一个是那个税吏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看重自己，他所出来的祷告，他祷告当中他看自己都比别人强，他祷告当中述说自己的公义和自己的奉献，这是一个活在自己的里面的人，这是一个眼睛盯在自己身上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有那个相爱的实际，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子的祷告，但是我们今天其实里面心里面内心的想法，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自己的摆上，因着我们自己的奉献，因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追求，就轻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可能在，尤其在家里面夫妻之间的对话，有的时候连劝勉好像都带着一种属灵的骄傲。就是不好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中间好像有这样子的情形，然后在我自己的身上，尤其是对家人说话的时候，常常带着这样子的一种的语气，好像这样子一种灵在里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看自己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看得很低，低过其实神让我们所看的。这样子就一定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了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的。我们若把自己看得太低，其实我们自己的灵也常常是在那个仇敌的控告当中的，会让我们离弃起初的爱心。其实那个控告在我们里面无非告诉我们不配神的爱，不配做神的工，于是就放弃我们自己作为基督身体上这个肢体的功用。身子要往哪里动，身子要怎么动，聚会要怎么动，其实跟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也不配，我也不够那个神的肢体。我想进入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情形里面的时候，那个爱心也在我们的里面就失去了。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话，看我们自己低于神所看的，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灵里面知道，我们在知识上知道，这是仇敌的谎言，这不是真理。虽然我们不配，但是神的宝血有那个永远的功效。我们今天是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的地位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既然我们今天是祭司的身份，我们就尽祭司的功用，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做那个尽那个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那么所以第一，我感觉呢，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相爱的这个实际呢，我们要在这个学习上首先要有操练，就是不看我们自己。罗马书讲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想如果以我们的自己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的眼睛若是看在神的身上，看神所要我们看的，我们才能够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才能够看弟兄姊妹看别人比自己强。 才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尽我们所应当尽的这个功用。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我在这个自己思想到这个弟兄相爱的时候，我觉得要进到一个与神的交通里面，那真实的看到弟兄相爱在神眼中的重要性。使徒，我们知道使徒约翰的书信一般来说认为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最后成书的一些几卷书。那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给我们一个主题是与主有交通，住在主里面，常常提到我们住在主里面。那么我们也很稀奇，约翰一书讲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约翰一书也是我想可能是圣经里头非很就是可能是最多讲到神的爱，讲到弟兄姊妹相爱，弟兄相爱的一卷书。首先从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头，他说那听我来又差我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有永生，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里在福音书里头告诉我们，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有信而顺从，信就是我们得救，对吧？我们得救的缘由，我们是因着信而得救。到了约翰一书三章的时候，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出死入生，不是因着信心吗？那这里头为什么讲我们因着爱弟兄，就晓得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我觉得我们得救是因着信心，而信心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弟兄相爱。我们能够因着这个信表现出来的，因着信神表现出来的，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这个弟兄相爱。所以以前有弟兄讲，判断一个人好像要受洗的时候，我们判断一个人他是不是里面真的信主，是不是真的信主，其实挺容易的，看这个人是不是愿意跟神的儿女在一起，是不是里面有那个爱弟兄姊妹的心，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好像这个人是不是里面信主。所以这里面就像约翰一书所讲的这个一样，这个爱弟兄姊妹，弟兄相爱，其实是我们信心所真实反映出来的。我们若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约翰一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行为。所以我想先分享一个我们家发生在我们家里头一个故事，可能我在很多的其他的小的聚会里面也稍微讲过一点，所以听过的弟兄姊妹呢，就请你稍微忍耐一下。那我们家呢有三个孩子，在去年这个感恩节聚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家想要开放能够在这里有一聚会。那因为家里很乱，之前也很乱，所以要收拾家。也因着很多这个事务上的安排呢，我们就只能是聚会的当天早晨开始起来，然后开始收拾。所以就心里头总觉得好像在里头是个事儿。那我们家老大呢，实际上就看出来我的这个心思啊。那么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在那刷牙洗脸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你好好刷，你洗漱完了你就赶紧去睡，不要再去弄什么了。明天早晨起来呢，我们帮你一起来干活。你可想而知，作为父母，如果听到孩子是这样子的说法，是多么里面是多么的一个高兴的这个感觉啊。那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他没有忘记他说的话，他确实就出来干活。那我给他安排让他吸地，妈妈呢让这个两个妹妹们在收拾玩具。干了不到十分钟，这个开始吵起来了啊，这个指责，开始哭，开始闹。那我去问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那哥哥讲，他们俩收拾玩具，一边收拾一边玩，是吧？懒，就我一个人给他勤勤恳恳的干活，来回拖，然后自己也不干了，嘟个嘴也不干了，对吧？不公平。那我还要收拾家，我们下午还要有聚会啊，所以那只能赶紧的过去。所以从这个里面，你知道，在我的里面出现一种 很忧愁。其实活能不能干，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还是次要的。看到他们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该去说什么，里面就是一个很忧愁的感觉。所以之后呢，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不是这一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早晨开车来教会，可能这个弟兄这个后面三个孩子就因为什么事情就吵起来了，就彼此就是公平不公平的，合理不合理的，然后就开始打起来了。所以我想在这些事情上思考的时候呢，那把我也带到一个好像天父的心里面。那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如果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情形的话，我想父神的心也非常的忧伤。那我自己在思想我自己孩子身上的事情的话，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讲什么呢？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我找不到对跟错。其实没有什么对跟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一个方式，对吧？那么在他看问题的时候，他看到别人的不完全的时候，在看到这个别人身上的问题的时候，作为他当然他是孩子，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出来的是要是能够去造就，能够去帮助别人呢，还是其实从我们家哥哥的心里头，其实就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再做事情了。甚至说最好是在他的身上有点什么惩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功利，什么叫做勤劳，什么叫做懒惰，对吧？这是从他的这个思想里面。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如果我跟我的孩子不进到那个父与子的交通里面，让他明白其实父母对于他们啊这个心意是什么，父母在这些事情上最看重的那个事情是什么，可能他一直的反应都会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他觉得自己是公义的，因为他说的一部分是对的，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勤勤恳恳的干活，剩下那两个妹妹是一边打酱油一边弄一弄，在那玩耍，多多少少身上是有懒惰的。所以我想我们只有能够进到那个与父亲的那个交通，与我们父神的交通里面，能够从神的角度看到，其实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功用，而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是在神的眼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一个神多么能够让父神心意满足的事情。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3:4那里，他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这是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个恒久忍耐你要用英文翻译过来叫 love suffers long， 有的也说 love is long suffering， 就是那个爱是长久的受苦。一提到忍耐，我总是想到圣经里头讲患难生忍耐，那这里头其实在跟我们讲爱是要受苦的。我们脑子当中爱是什么？我们刚刚弟兄领我们唱我们爱这首诗歌，我们经常在婚礼头唱，我想到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对吧？我们婚姻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唱我们爱，就是非常幸福的时候。这里面上面上来告诉我们爱竟然是长久的受苦，爱是恒久的忍耐。那主讲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基督是怎么爱我们的呢？基督是恒久忍耐爱我们的，我们身上是多么的不完全，他忍耐到一个程度，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为着我们的那个舍己的爱，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忍受了这个屈辱和痛苦。那我们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如果能够有彼此相爱的时机，我们的爱也是要受十字架的对付的。十字架上讲的，基督的十字架上讲的不是公平和不公平，合理和不合理。我想若是讲公平的话，我觉得天底下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十字架不是一个讲公平合理的地方。让一个人把他自己的刚刚亲生的儿子就送到山上去当做燔祭，我想没有任何的合理和公平可言。但是我们看到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所带进来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所以我觉得在弟兄相爱上，首先我们知道操练弟兄相爱的话，一个人肯定操练不了。我自己可以操练读经，我自己没有办法操练弟兄相爱的。我们操练弟兄相爱的话，我想最小的单位也就是在我们的家里面了，在我们的这个夫妻之间。那夫妻之间，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有太多的意见不同，想法不一，看法不一，无论在生活上的，对吧，在我们属灵上聚会上的，各个时候都可能因着这些事情，可能就会有这些分歧，有这些分歧。那么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注重的是公平，我们注重的是合理，我想带来的总会是那些无休止的争吵。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讲的道理好像不对，而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没有那个主爱我们的那个爱，那个舍己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成为那个实际。所以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所做出来的事，也不会带着那个恩赐，那么所出来的就不是造就，很有可能是拆毁。道理可能都是对的，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是很蹊跷的是带进来的却不是造就。那我自己在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章这三章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很稀奇。刚刚我们讲过十二章那里头讲到一个基督的身体，讲到我们都是上面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啊，没有每一个肢体都是很重要的，对基督的身体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十三章突然跳出来就讲到这个最妙的道，讲到这个爱，然后到十四章的时候又回去啊，又讲到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渴慕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又讲到那个要羡慕，最其中最羡慕的要先知讲道。我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我是有一我有点困惑。前面也讲，他们讲道之能都要归于无有，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时候，要他们渴慕爱，也要追求那个恩赐，切要渴慕的还是要追求先知讲道。我在想，哥林多聚会的这个问题是没有讲到吗？是没有讲到的恩赐吗？我们从第一章读下来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印象，这个聚会里面有口才有知识全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不及别人的。那怎么到十四章回去的时候又去讲要追求这个讲到的，好像这个先知讲到的恩赐？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我突然觉得从恩赐到那个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中间差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头所讲的爱是恒久忍耐。我们身上都有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都会有基督在我们基督让我们在基督身体里所尽的那个功用。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所带进来的不会是造就，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拆毁。所以我想在十二章的结尾，他讲到的是最妙的道，到十三章的时候突然插出来讲爱，我想对我自己的领受是能够承接到第十四章去，我们能够追求那个造就教会的那个恩赐。那启示录里头我们知道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菲，我们现在初信组也正在查这个启示录的前三章。那腓拉铁菲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翻译过来就是弟兄相爱，或者弟兄的爱。那我们知道腓拉铁菲教会是启示录里头那所提到的七个教会唯一一个被主所称许的教会。那感谢主，上一次伯弟兄来在我们中间也把这七个教会如果放在教会历史当中的那个各个的阶段，好像给了我们一个总览，一个 overview。 那讲到腓拉铁菲教会呢， 很多弟兄们认为呢，在教会的历史上这块讲到一个在历史上有一个叫摩尔维亚弟兄运动的一个时期。那么到在这个十七世纪的时候呢，在欧洲呢，有很多的聚会呢遭到逼迫。那这些弟兄姊妹呢就辗转的要逃往其他的地方去聚会。那就有一般这些在摩尔维亚聚会的弟兄，摩尔维亚当时是欧洲的一个大公国，大概在今天乌克兰和那个罗马尼亚中间的那么一个交界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也要逃难，就要逃到其他地方去。那经过辗转呢，他们就来到一个叫辛辛多夫的这位弟兄的庄园里面。那这位弟兄就把他的庄园呢开放出来，给很多来这逃难的弟兄姊妹来做聚会的使用。再到后来呢，因为这个逼迫在欧洲是很大范围的，那就不光是摩尔维亚这些弟兄姊妹来，那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受到逼迫的知道这里头有一个避难所，他们就都来到这个聚会当中。那有当时这个欧洲的聚会是有很多宗派的他们有浸信会的弟兄姊妹来有这个路德会的弟兄姊妹来，很多其他的宗派的弟兄姊妹来。可是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危机，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来了。里面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各种不同的看见，真理上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做法上也有各种不同的领受，甚至连薄饼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为好像很多的意见，每一件事情没有办法做。那弟兄姊妹进入到一种火热甚至说是狂热的争执里面。那我想我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禁会问一个问题，这一般的弟兄姊妹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姊妹？这一般弟兄姊妹是不愿意活在欧洲天主教的那个宗教里面的，是在圣经的真理上都有认识都有启示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来到一起，结果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竟然会争辩到如此的地步，连这个聚会好像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所以我不觉得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看法上面好像有多大的不符合真理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从那个天主教的宗教下起来的，他们里面对神的认识都是有一定的认识，可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这是我们承认的，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但是其实每一个人所看见的也都是从主那里领受的。但是这些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办法能够聚下去，好像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是拆不掉的，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隔断的墙。我想这个隔断的墙若是没有基督那个舍己的爱在他们中间的话，这个墙是永远拆不掉的。感谢主，辛辛多夫以辛辛多夫为代表的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没有让这个聚会的这个情形好像就停在那里，他们在神面前有很多的祷告他们看到这个危机，他们在神面前更多的祷告是希望能够神圣灵在他们中间赐下一个恢复交通的灵，能够有一个彼此相爱的时机。那后来因着祷告，因着在圣灵在聚会里面的这个恢复，他们恢复了这个真实的交通，进入一个能够达成一些共识，并不是说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看法和意见就完全一致了，但是弟兄姊妹能够进入一个弟兄相爱的实际，能够达成这样子一个共识。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尽我们的供应。那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面聚会的时候，彼此相爱是我们的一个是我们非常要重视的。我们知道是神的心意，所以这带来了在教会历史上一次非常非常大的复兴。我们知道摩尔维亚弟兄的复兴，很多的福音从那里被广传，很多的真理在那里被恢复。所以我想，如果这不是这些弟兄里面能够软下来，不是因着里面的那个爱愿意受神的对付，我想交通在他们中间不会有路的。我们的交通如果是断绝的话，我想在 弟兄相爱在我们的中间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实际的。所以最后我们在读到哥罗西书那里头那一句话告诉我们，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啊。读中文好像不太特别容易理解，联络全德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你要看英文的话，你看到他讲 Love is the bond of the perfection， 那个 bond of perfection 有的版本里边翻译成 bond of perfect unity of perfect harmony， 那个爱心，那个彼此相爱是那个合一的纽带，不是我们意见相同，不是我们啊属灵的看见好像相同，是我们之间那个合一的纽带，是神所给我们的弟兄相爱的命令在我们中间是那个合一的纽带。我想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都不完全，我们都是领受，我们都是享受了神舍己的大爱，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用神爱我们的爱，那个舍己的大爱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愿意这样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愿意不孤独，我想再说一遍，就我们的彼此相爱绝对不可能一个人学习，所以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众肢体当中，我们才能够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想最后我的时间也到了，我想那盼望这个基督恒久忍耐，忍耐的爱，舍己的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激励我们，也成为我们里面真实的渴慕，从小到我们自己的家庭，大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能够有弟兄相爱这个实际，我们愿意学习，愿意服下来，能够让基督舍己的爱成为我们里面的实际，也因着我们有这样子的爱，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有那个真实的彼此的建造。我就这样了。
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周俊女士。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感谢主。刚才我们弟兄，我们一起交通到弟兄相爱，弟兄相爱的操练。我觉得这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劝勉，一个激励。我借着弟兄交通呢，那我今天交通的负担呢是接续我之前交通耶和华的节期，那这次呢是讲到赎罪日，那我想和大家一起我们来看赎罪日的内容和它的意义，那我们最后也会看见其实我今天交通的内容到后面和我们弟兄所交通的都能够联系在一起，我们到后面会有一点的交通。那我想我们先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那第一处是利未记23:26开始，这边是讲到耶和华节期中赎罪日的吩咐。利未记23:26，我就先为大家读。利未记23:26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我是读到32节，跳到了32节。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那我们第二处来读罗马书的11，罗马书11:25-26，罗马书11:25，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好，我们听到这边，然后我们第三处经文，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这段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是蛮熟悉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想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哦，主啊，我们终于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亲自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甚至来管住啊小子的口，主啊，让孩子能够说出你自己的话。主啊，真是扶持我们众人，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能够蒙恩，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我们一同被你建造起来。愿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阿门。那我今天的这一点的交通呢，我想就大概分成四个小的部分啊。那刚开始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关于耶和华节期的一点这个概要啊，然后呢我们会再来讲到关于耶和华节期它里面所讲到的所有关的两个见证，两个团体的见证，然后我们来看赎罪日的内容，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赎罪日对于我们的意义。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耶和华节期的一点的overview 吧，一点概要。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中，神吩咐以色列人呢，在一年当中要向他守七个节期。那圣经上说是耶和华的节期，那就是他耶和华所命定的时节。他就表明这位做事有计划的神呢，他做事一切的工作有定时有定期。那这七个节期，一年当中的七个节期，就说出了我们的神他救赎工作在整个历史在时间当中是怎样完成和结果的。那每一个节期代表神他工作的一个步骤，那每个节期他有他就是所谓应验的时候。虽然以色列人每年都过这七个节期，但是每个节期由于他一个神他让他这个节期所真正所要预表的那件事情达到的时候，就是他应验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哈，这七个节期的前四个，那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五旬节，那已经按着这个月份和日子呢，在同一年应验了。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神的羔羊，他背负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被杀，从死里复活，升天后圣灵降下，然后教会产生。这四个呢，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成就的。那还剩下三个呢，就应该是主第二次来所要成就要来应验的。那这所剩下的这三个呢，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我以前前两次跟弟兄姊妹交通到，那我们现在哈就生活在就从五旬节应验之后呢，那面向吹角节应验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教会的时间，是教会见证的时间。那这是一点关于这个节期的一点很概要的一点的交通了。那下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说，神在救赎工作这里面有提到有两个见证。我们刚才讲到说，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他得到教会呢在地上就做主耶稣的一个见证。那我这边想讲到说，这里有两个见证。那不错，教会是主耶稣的见证，那这是主耶稣升天前对门徒的托付。那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那边，在主耶稣他要在橄榄山要升天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他最后的几句话，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所讲的。那在那一天的时候，圣灵降下，教会产生， 教会产生在，然后呢他就成为主在地上的见证。这个呢就是五旬节的应验，这个就是五旬节我们去看神在五旬节所要求的时候，所吩咐他们所献的祭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我们的神要求在五旬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要献所谓的新素祭。那这个教会的产生就是新素祭所预表的。我们可以来看利未记23:16-17，这边就讲到在五旬节的时候，那神要求以色列人在那天所要向他所献的祭。在利未记23:16，这边讲到说，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17，他说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要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我们这边看见这个新素祭啊，就是2个初熟麦子所做的饼，就是这两个饼。那个二呢，这个两个饼啊，这个二在圣经中我们看见哈，它是一个见证的数目哈，是一个见证人的数目。那我们看见这两个见证的饼，实际上就指着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那是被圣灵浸在一个身体的两个见证。所以说这两个饼我们看见在同一个教会的身体里面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是一个见证，是两个见证，一个身体的两个见证。那我们知道信主耶稣的犹太人啊，毕竟是少数，那大范围的以色列人呢是守旧约律法不信耶稣的人。那我们想问说，那这批以色列人有没有在五旬节的图画里面呢？那我们在读出埃及记19，讲到神借着摩西领他们，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那一年的3月初3的时候，神就在西乃山顶降临，他就颁布律法，然后得着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他的子民，就像在出埃及记19:5-6所讲的。出埃及19:5，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6，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看见这边神在西乃山降临颁布律法，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这边他在万民当中得到一般属他的子民，他要这帮子民呢要归他做圣洁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这就是说在万国当中，神在这边找了一个代表，他要为神要做祭司，他要把万民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其实也是个见证，对不对？这是一个神在那一天也得到在地上得了一个见证，就是以色列民。那这一天3月初3呢，按照日期来算，大概也是以色列人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之后的五旬节。如果说我们按照，如果说从按照他的计算的方法哈，从逾越节开始到初熟节之后，是我们来算50天，大概就是到3月初3的时候，那天应该是五旬节。虽然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吩咐他们过五旬节，但是那天是五旬节的一个日子。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他们的记载，他们的律法就是神在五旬节的日子颁布的。所以在那个日子，神在万民当中得到一般属他的子民，是他的一个见证。那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就发现那在五旬节所献的那两个饼也是可以指着以色列和教会来说的，因为这是两个团体的见证。但是我们发现一个是属地的见证，以色列民在地上属地的一个见证，那教会乃是一个属天的见证。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就是就是亚伯拉罕的两班子孙的后裔，对不对？在创世纪22:17，神向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这句话是在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要献他的儿子的时候，神 内心是极其的喜悦，他后面像亚伯拉罕所说的 这句话，他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我们这边看见他有两般的子孙后裔，一般像天上的星一样，一般属天的子孙，一般如同海边的沙一样，是一般属地的子民。我们看见这就是以色列和教会，那毕竟这两个见证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在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圣灵把神在基督里所赐下的所有福分都带下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完全带下来。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因着圣灵的同在，教会就可以享受基督所带下来的一切属灵的丰富。那当然包括后面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要所等候的三个节期，对不对？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虽然这个时候按照定期它都要发生，但是教会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在还那个日期还没有到达之前，教会在属灵的层面上来可以来经历它所带来的这个结果，来预尝将来所要实际成就的。那我们来看，在吹角节应验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他们的不同，对不对？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我们看见吹角节应验的时候呢，属天的教会是被主接在空中与主来相会，那地上的以色列民呢是被从世界各方召回到他们的应许地，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一个天上的召聚，一个地上的召聚，这两般见证他们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再往下继续的时候，那当赎罪日应验的时候，这两般见证又是如何呢？那我想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关于以色列关于以色列人过赎罪日，他这个赎罪日的内容是什么。那赎罪日的内容呢，他的神的吩咐呢详细是记载在利未记的十六章。那我在这边就不跟大家讲一些细节，就跟大家很简单的有一个概括。那赎罪日的主题呢就是赎罪，对不对？在那一天大祭司他要献公牛为自己和本家来赎罪，要献两只公山羊为以色列全会众来赎罪。这两只山羊呢，一只要被宰杀要献为赎罪祭，另一只呢要被送到旷野，要送到无人之地。那大祭司呢要进到至圣所的里面，要焚香，让那个香的烟雾要充满整个至圣所，他并要把公牛和公羊的血要弹在圣中的面前。在这一切做完之后，他要进到那个出到圣所之外，他要为自己和百姓分别要献上公绵羊为燔祭。然后呢那个血被送到至圣所赎罪的牛和羊呢，它的皮肉和粪要搬到营外用火焚烧。这个就是在赎罪日那天大概所发生的。那我们里面有一个疑问，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罪恶过犯，他是借着常常他们所献的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得赎罪蒙赦免的，对不对？这是在利未记的四章五章告诉我们的。那这边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又是为何呢？又是为何呢？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的十六章三十节开始，这一段是神在利未记十六章讲到赎罪日之后到最后的一个总结。我给大家读一下利未记十六章三十节开始，他说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一切的罪愆。三十一节，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三十二节，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三十三节，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边比较准确的翻译，他是说是为至圣所、为会幕、 为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祭司和会众赎罪。我们看见这几个为哈，包括百姓，包括祭司，包括会幕。三十四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这边又讲了一切的罪。那根据我们刚才所念的，我们发现有几个字眼，对不对？一切的罪愆，一切的罪，然后他要所赎的乃是包括祭司，包括会众，包括会幕、圣所和坛。我们就看见这个赎罪的范围和程度跟他们长线的赎罪祭、赎愆祭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前面在利未记的四五章，我们看见在就着赎罪祭来讲的话，在那边如果是祭司犯罪或者全会众犯罪，他要把公牛的血要带到圣所里面，但是不会进到至圣所，他在圣所他向着至圣所的幔子要弹七次。他这边是祭司犯罪或者全会众犯罪，只把公牛的血 带进圣所。那对于官长或者是民众个人的犯罪呢，他是把公山羊的血或者母山羊的血，他是抹在那个祭坛的四角，所以对于他这个范围来讲，他的血不会进到圣所里面。但是我们看见在赎罪日的那一天，这个血是要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区别哈，乃是一个赎罪的范围和程度的不一样。赎罪日它一年一次的赎罪，乃是为着会众一切的罪，他血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他不仅是为着会众的罪，他也是要为着因为这个会幕圣所是支搭在以色列民当中，这因着他支搭在以色列民当中，所有的沾染而有的不洁都是要一切的清除。所以我们看见一年一次的赎罪日，他的赎罪的范围是如此的彻底，如此的广，这就是赎罪日的特别之处。那在那一天百姓是刻苦己心，他们要为自己的罪，那心里要一个认罪的态度，要一个悔改的态度。然后呢，他们乃是注视着大祭司，因为那一天赎罪日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忙里忙外，他要杀公牛，他要杀那个公山羊，他要一次两次三次的进到至圣所里面，先要在至圣所里面焚香，然后出来取公牛的血，然后再进去要把公牛的血弹在那个施恩座的前面，他又要出来要取公山羊的血，又要进到至圣所里面，要去把血弹在那个施恩座的前面。那百姓都是看着这个大祭司一个人忙里忙外，只有大祭司平安的从那个圣所里面出来的时候，会众里面的心才稳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大祭司没有在里面击杀，神接受了这个赎罪的代价。大祭司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大祭司出来，里面就有一个平安的心，因为知道这是神悦纳了这个赎罪的祭。这就是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所发生的，这是赎罪日经文里面所命令的这个内容。那赎罪日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在读新约，在希伯来书的九章十章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图画，对不对？给我们看见这个赎罪日所表明的是什么呢？那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十二节，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到圣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十四节，何况基督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那个旧约里面赎罪日的献祭乃是指着耶稣来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他一次的将自己献上，就成就永远赎罪的事。他用自己的血进到了圣所，因着他的血就像他不像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是涂抹罪，他乃是洁净，这边说他要洁净 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让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的神。我们看见赎罪日来的指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我们回过头来想，在以色列的七个节气当中，基督不是在逾越节就已经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就救赎的事情吗？为什么逾越节之后，那经过了这么多个节期，后面还有一个赎罪日呢？我们乃是看见逾越节乃是基督上十字架上来完成他的救赎，对不对？那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借着圣灵降下，他把他所成就的带下来，得到教会，教会就得着了这个救恩。但是以色列人因着心硬的缘故，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他们这帮属地的见证一直要等到赎罪日的那一天，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才能完全的应用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赎罪日乃是一个应用。我们在但以理书读到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那边，神说他要除尽罪恶，赎尽罪愆罪孽，引进永义，他在那一天要完成。他为耶路撒冷圣城定了七日个期，那最后有一天的时候，他要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他在这一天，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罗马书说，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里面讲了说，那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那一天以色列人所等候的赎罪大日，他们要认识弥赛亚，他们要全家得救。那这个是神早已借着先知向他们所说了这个预言。那这关于这一段赎罪日的救赎完全成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我给大家读一段在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节。我们从十二章的十节开始读，他那边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作他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都必悲哀。我后面就略去，然后我们跳到撒加利亚书的下一章十三章的一节，他这边说，十三章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不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这边就是神借着先知所讲的，在那个赎罪的大日，他们就好像在每一年过的赎罪日那样，他们要刻苦己心，要仰望大祭司。这边他们说是那仰望他们所扎的，就是那一位要归来的弥赛亚，就是曾经他们在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们要像仰望大祭司一样来仰望这一位弥赛亚，他们要为悲哀，就像这个赎罪大日里面说，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要悲哀，因着他们的罪恶过犯，他们刻苦己心，他们要悲哀，他们对待他们所犯罪的态度，所犯的这个罪的一个态度，他们要悲哀。在那个时候，这边那边说，那日神赐给他们一个泉源，要洗除罪恶和污秽。在神基督在在逾越节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天，就完全就应用在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了。那这就是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那个赎罪日的意义是什么？赎罪日应验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呢在地上因着不认识主，他们经过这么的苦难，但是在那一天他们要认识弥赛亚，要全家得救。那对于教会呢，对于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对于我们最关切的是，作为每个基督徒，对于教会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 逾越节上十字架上基督所成就的已经借着圣灵完全降下，已经赐给了教会，他这个乃是成就在教会的身上，十字架上的赎罪已经成就，我们不必等到那赎罪大日，我们就可以常常取用基督宝血的功效，要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当刚才读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说十四节，他说他的血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对不对？除去你们的死刑，好让你们侍奉永生神。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乃是一个实行，乃是在一个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取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取用那宝血的功效。那我们刚最开始读经的时候讲到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对不对？那边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那就像明阳弟兄在之前的交通讲到弟兄相爱的时候，特别提到说约翰一书乃是使徒约翰向着我们一个勉励，让我们如何主观的实际的住在主里面，乃是一个我们每日的实行。因为他说嘛，他说对不对？他说凡属神的他就不犯罪，那你们为什么犯罪呢？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按着使徒的教训，要实际的主观的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常常取用主宝血的功效来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为什么良心这么重要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这边保罗来勉励提摩太，也是向着我们众教会来说话。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他说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的总归是爱，刚才我们的弟兄勉励我们要操练彼此相爱，但是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同一章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九节，他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我们看见这个良心是何等的重要呢？我们良心有亏欠，就好像真道的船里面有个破口，我们的船就破坏了一样，水就进到里面。我们看见，那我们从圣经来读出来，前面的弟兄也给我们交通说，看见这个良心乃是指着我们灵的一部分来讲的，我们的灵与神所交通的所用到的灵，乃是包括直觉、交通和良心，对不对？如果良心有亏损，丢弃良心，我们这个灵就在一个灰暗的光景，那我们与神的交通就隔绝了，我们就不住在神的里面，就不住在神的光中。这个良心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影响我们与神的这个交通，影响我们的服事，影响我们整个在生活在世界上向的人的一个见证。我们常常是经过很多的失败来发现这良心的重要，来发现如何要保持这个无愧的良心，这个良心要常常被宝血所洗净所带来的这个功效。那我就讲一个例子，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失败但又得胜的一个例子。我当初听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惊。那这个故事乃是真人真事，是我听亲身经历此事的弟兄所分享的。那是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那弟兄去欧洲去爱尔兰服侍主，那在特会期间，那就遇到了一名被五只乌鬼缠绕的一个慕道朋友。那弟兄姊妹把这个慕道朋友带到教会来，带到特会里面来，要让弟兄姊妹要为他来驱除邪灵，要赶鬼。那教会就奉主的名来为他要来赶鬼，他众人就一同唱诗，一同奉主的名叫了一个鬼出来，但是好像用处不大。 那大家又想到主耶稣在福音书上说，因为门徒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门徒有失败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向主耶稣说，这怎么回事呢？主说，那有一类的鬼，你们非要不要进食不可，要进食才能赶出来。然后弟兄姊妹就进食祷告赶鬼，赶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有些经历的延长弟兄就出来了，因为他就对这帮具体去要来赶鬼服侍这帮弟兄们来交通，这帮弟兄是青年壮年，他就说我们或许要每个人回到主的面前来审查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跟主有过不去的地方，我们良心是不是有亏欠。那每位服侍的弟兄就回去了，他们真的每个人在神面前悔改，把自己里面一切好像自己能知道有亏欠的地方或者不知道有亏欠的地方，就在主面前求主的赦免，求主宝血功效的洁净，让他们得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无伪的信心。那弟兄真的是就这样做了，而且把自己里面的对付了，外面的不管是家里的书硬盘里面所应该对付的都对付了，再一次重新弟兄们回到主的面前，奉主的名来赶鬼的时候，主被赶，这个鬼被赶出来了。这是一个失败而又得胜的例子。我当初听到的时候里面是极其的震撼，一个提醒是在今天我们很少有见到被鬼附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是确实存在的，属灵的征战是一直都存在，不因为我们有没有看见而就消失了或者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发现我们良心这个得对付，我们里面那个良心是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里面一个无伪的信心，乃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若良心上有亏欠，我们服侍我们生活在仇敌面前是一点见证都没有，我们奉主的名这个时候乃是一个擅自称主的名，我们里面并没有真实的住在主的里面，活在主的面前，这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想我们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主来洁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操练的。因为我自己得救这么多年，有的时候我或许可能弟兄姊妹有时候也跟我一样，有时候进到一个可能不是一个过犯，乃是一个与主之间的一个结的时候，与弟兄姊妹一个结的时候，里面很多时候就不愿意去面对，很多时候有一点点过失或者有一点犯罪的时候，其实很难为情回到主的面前，因为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就觉得非常之羞愧。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有时候就心一硬，就这样吧，这个时候灵就进到一个极其低层的一个结果里面，一个场景的里面，我是这样起来下来起来下来。那我有一天神就借着一位弟兄他的自己的一点点的分享，他就勉励了我。其实这个都是神在借着使徒在书信上都有讲过的，只不过借着这位弟兄他向我说出来的时候，我真正能够进到里面。这位就是所谓的劳伦斯弟兄，那我们知道是在17世纪法国的一位基督徒，他在巴黎的一间修道院做一个做勤杂工的一个修士，他也在厨房做杂事帮忙。那这位劳伦斯弟兄呢，他大概他生活的在17世纪就16几几年，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位很平凡的基督徒，但是他呢在日常生活中就因着与操练与主同在，他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丰满，他不仅他自己是何等的喜乐活在人的面前，他也在人的面前产生了极大美好的一个见证，很多人都从他那里得帮助。那后来有人就把他的交通他的一些分享就写成了书，在英文它叫做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中文翻译为与神同在。 那我是被其中的一段他的谈话所抓住。这个时候他跟一个朋友这个 Boff 来谈话的时候， 他就讲到他犯罪的时候，他说他在世界上有不尽责的地方，有犯罪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一面向神认罪，他一面向神说，主啊，只要你稍一离开我，我的本相就是如此。他说这不奇怪的，我犯罪是一点不奇怪的，你稍一离开我，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能够不跌倒的时候，乃是因为你，是你让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缺欠。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心里就不觉得难过。他说他犯罪，他失职的时候，他承认说，这是我常常做的，这是我的本相，你一离开我，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离开我，我永远不会得胜，永远不会尽职的。他能够有一点点尽职的时候，他就感谢神，与神是出于神。我被弟兄的这个信息所抓到，他的分享所抓到，我看见犯罪是我的本相，我每一次犯罪不愿回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我好像愿意我自己好像多读经，好像多多聚会怎么样，好像能够来弥补这个缺陷的时候，就是完全错误一个想法，或者置之不理，这也是完全错误一个想法。我们应该看见这就是我们的本相，这个时候应该立刻就投靠他主的爱怀，要求他主血主宝血的洁净，让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真道上没有破口漏洞，让我们在生活上服侍上才有那个见证起来，我们才能回到命令的总归，那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愧的信心生出来的。我想让我们就常常能够去回到这个赎罪日这个实际的里面，我们就取用神宝血的功效，不必像以色列人等到那一天，我们可以常常就近主的爱怀，来求他主血主宝血的洁净。当然这是我们一个每一天能够在这样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但是如同以色列人有一个实际的赎罪大日，那基督徒在天上也会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趁着还可以与主和好的时候，我们与主和好，如果倘说因为任何的原因我们不把这个罪对付，我们会被带到那一天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在灵前就哥林多前书5:5，保罗不是说了这么一个例子吗？有弟兄如果犯罪到一个地步，他不听教会的劝告，他一意孤行的话，他说这样的人是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因为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虽然我们有时候得救，但是退后失败没有对付的话，主那一天主的救恩还会临到我们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像经过火一样。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3:15里面讲的，我们那一天个人的功臣就像经过火一样，我们可能仅仅得救，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经不起火的试验。所以说让我们有靠着这个保罗弟兄的劝勉，我们来彼此勉励。保罗弟兄在灵后哥林多后书5:9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要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10，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想我的交通因为今天时间超过了很多，实在是抱歉。那我想一点点总结，就是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来等候那要来的那个吹角节应验的日子，那个赎罪日应验的日子，那个祝棚节应验的日子。虽然以色列人在等候那个赎罪的大日，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每个基督徒，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到主的面前，来取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来洒去我们天良的亏欠，让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信心，让我们一起在主的爱里面来建造，在地上成为他自己的见证，成为他爱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主自己荣耀的见证。好，我就交换到这边，谢谢大家。
感谢主，时间的缘故，我们一起有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感谢你，主要是在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要叫我们今天可以不靠着自己而活，主要我们可以靠着你自己的宝血，主要凡事主要都能够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要来的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要谢谢你早上在向着我们说话，主要是在你在我们里面主要来扶持我们，主要能够叫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主要好叫世人主要都能够认出，主要今天我们是属你的人，主要也愿意你自己这样一个身体的见证，主要能够显在我们中间，主要愿意你自己在我们中间，主要能够得到荣耀。求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先欢迎第一次。